今日我想同大家思想一段呢，可以话系如果用返 D.A. Carson 所讲系新约圣经里面其中一个段最难明嘅一段最复杂，但通常呢我哋睇唔明嗰啲都系最精彩嘅。好唔好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祈祷。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俾你宝贵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挑战督责我哋。求圣灵着你自己嘅话语引导我哋进入真理，并且叫我哋能够知道在今时今日你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想请大家再看多一两节圣经，就是32节。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习功课，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那时候近了，就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事都要发生，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些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我想我们就看到这个位置。1946年初的时候，中国经过八年抗战之后，一般的中国人满以为呢饱受了八年的游掠战争的艰辛，惨无人道的生活，现在应该有升平的日子，有安乐的日子过。而当时回来中国的传教士呢，更是想到将来可以大展拳脚。昔日中国以为传教士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但经过了八年的抗战，英美和中国联合抗日，不少的宣教士都留在一个的所谓占领区里面，跟中国人一起去挨苦，成为盟友，以后就应该是传教的一个黄金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所谓国民党，虽然面临有国共之战，但是两军比较呢，可以说是没得比的。国民党的政府是有430万的军队，接受了日本100万军队留下来 的装备，又获得美国大量的支援，拥有3亿人口的地方的地区。反观解放军只不过是有120万的士兵，装备亦都很差，亦都没有任何的外援，占领的地区只是占了人口的1亿3千万。如果讲实力，讲军力，是冇得废的，完全冇得废的。所以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之前，他就很乐观的宣布，他说国民党可以在3个月之内消灭了中解放军。但当时中国内地会有一个传教士，他是一个英国人，他1930年来到中国传道，他的名字叫赖恩容，英文叫 Leslie Lyle， 是一个中国通。他在早在1945年已经是独排众议，预言到共产党一定最终会胜利。在抗战期间，他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在个军纪是有很大很大的分别，他看到士气更加不同，他预计到国民党是没有办法在战后能够统治这个中国，统治得妥当，亦都未必有能力在经济上、在管治上、在军事上占到任何的优势。他更加预言到当中国落在共产党的手中的时候，传教士没有机会再有在这个中国里面是受欢迎，教会亦都会受到空前的一个压迫。就因为他有这个这样的预见，他就积极在1946年至50年期间去预备将来这个的风浪来到。他揀了一个最，首先他揀了一个最战略性的一个事工，他去到北京。在北京里面，他不是在教会里面侍奉，他亦都不是一些机构里面侍奉，他在著名的大学里面，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神学院、复旦大学，很多很出名的大学里面，是最全国最精锐的一个学生里面去搞查经班传福音。 就在短短几年之间揭起了从未所有的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基督徒学生的复兴运动。他做些什么呢？他很聪明，很有睿智，他不是做领袖，他主要是训练有潜质的大学生成为了当时这个运动的领袖，又赋予这一班的学生的领袖相当的决定权，在他们的团体，在他们的事工里面策划。他更加同王明道合作展开了这个学生运动。这个学生运动不单止影响当时的教会，是影响了以后中国几十年的教会，所以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家庭教会的一个牧者讲到，今日中国教会之所以这么复兴，是跟这个学生运动是有息息相关的。事实上我们看一看，不单对中国，去台湾，台湾的校园团契的创办人，我们看看香港，当时其中一个学生的领袖滕近辉牧师，都是受这个学生运动的影响。他不单只是看到什么叫最战略性去预备这一班人，他用差遣当时的领袖去到边区，去到西北的地方，散布整个中国不同的地方里面打散晒，而不是去建立一个王朝然后渗透整个的中国。他又考虑，他又用大多数的时间同这一班的学生去查考彼得前书，预备他们将来面对是一个艰难的日子。就因为赖恩容的眼光为中国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几十年的风雨飘摇的时候屹立不移，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读历史的人或者我们看的人，我们都很明白一样东西，眼光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洞悉这个是一个什么世代，这个世代会将来带去一个什么的时机，这个就是英雄。一个看不见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它是蠢材。 Signs of the time，今日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的世代来的，是有什么象征告诉你听，我们怎样去洞悉。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四节讲了非常精彩的说话。耶稣基督对着这一班人讲，说你们见到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落雨了，果然就落雨了。你见到有南风吹来的时候就说啊天气干燥了，就有了。你预测天气预得好好。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景色，怎么不知道分辨究竟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时候呢？耶稣指斥这一班的犹太人，你能够见到有云来你就知道落雨了，你见到南边来的时候个风沙就来了，天气就会热了，你们懂看气息，懂看天文，但为什么你不能够洞悉现在是一个什么时候呢？中国人所讲的一句说话很啱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一个英雄和一个狗熊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在乎他懂不懂看现在是一个什么世代。一个不懂得去看现在是一个什么世代，他就不懂得去预备。传道书讲得好好，智慧的心能辨别时候和定理，各样事务都有时候和定理。 Time and procedure。 我们看不看到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的时候，看不看到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今天的香港教会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眼光，我们活在香港这个时代有没有这个眼光，究竟这个时代是给我们一个什么的象征？ What are the signs of the time？我们怎样去预备呢？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呢？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当时的门徒正是面对一个关键的时刻，耶稣就要对门徒讲得非常清楚精彩的说话，你要看得准啊！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时候啊？无可否认，马太福音是一个24章一段很争议性的一段圣经，正如西敏神学院的 D.A. Carson 所说，他说在圣经里面很少经文好像马太福音第14章是这么复杂，这么多争论性。但事实上这个复杂的经文 却是一个极精彩的一段圣经。他告诉我们，究竟你活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怎样去看The signs of the time， 这个时代是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指引。或许我们试试用一些时候来看看这段圣经，一个吊诡性的真理。当我们刚才看那段圣经，除了大家觉得哇这么长啊，50字的圣经，除了这个之外，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发觉是充满了矛盾，前后不一致的，不知所谓的，难以理解的。或者我们试试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矛盾在哪里呢？前言不对后语。刚才我们特别提到32至33节，耶稣这样说，你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就学过比方，当树枝发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他说你们看见这一切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耶稣这个说话不是很难明白。耶稣的说话，你睇下嗰啲无花果树，当你嗰啲无花果树係开始发叶有嫩叶嘅时候，你就知道夏天嚟啦。我屋企呢就有三棵树，一棵呢就係无花果树，去年呢係最佳嘅收成，即係食咗好多好靓嘅无花果，紫色嗰啲无花果树好甜。一到四月嘅时候呢，本来一到冬天呢就所有嗰啲叶落晒啦。一到三四月的时候呢，就开始发一些的嫩叶出来。当那些嫩叶出来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说应该要将这些冬天衫收埋了，因为夏天就到了。因为当你见到那个嫩叶出的时候，你又知道个天气开始转暖，开始热天，夏天会近了。耶稣就告诉我们，你看啊，夏天来到的都有一些的预兆在里面。当个无花果树的树个树叶开始出嚟嘅时候，你又知道夏天近了。咁当然耶稣就跟住话俾你听，你哋都要明白一啲嘢。当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你哋就知道啊，人子就已经近啦，就在门口啦。即係话嗱，我哋唔好理咩叫这些事这些事，我哋一阵间先会讲。耶稣讲得好明显一样嘢，话个树叶出嚟嘅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啦。正如你见到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你就知道呢係主临近啦，弥赛亚临近啦。我哋要明白一样嘢，耶稣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係针对门徒嘅一个问题。门徒喺第三节嘅时候话，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嘅意思就话有预兆，有征兆。你见到无花果树发炎，你就知道夏天嚟。你见到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呢，你就知道人之近了啦，正在门口念啦。即係话俾我哋听啦，基督嘅来临嘅时候呢，係世界末了嘅来临，係可知道嘅，係可以 check 到嘅。你係有嘢俾你睇嘅，你就可以知道嘅，你一定会知道嘅，因为有象征嘅。但隔咗冇几耐呢，我哋睇嚟36節啦，耶稣讲个几乎同佢头先所讲相反嘅说话。佢但那些日子，那些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嘅使者也不知道。我都唔知道，唯独父天知道。佢啱啱先讲完话俾你听，人子就嚟近啦，就嚟到门口啊，你个个都知啊。正如你见到嗰啲嘅树叶出嚟嘅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啦。你见到啲事情发生嘅时候，你就知道人子已经近啦。到啦，就喺门口啦，好快脆就到啦。话不未完啊，跟住第36节就话，那时候那时辰那时候冇人知，我唔知，个个都唔知，唯有父知。佢讲乜嘢㗎？佢讲乜嘢㗎？即係好似有人话俾你听，你有人问，喂，波幅几点做㗎？当个日落嘅时候呢，你就知道呢崇拜就嚟开始啦。但係几时开始冇人知㗎，我都唔知㗎，我离开咗两三年我都唔记得啦，係咪唔知你讲乜嘢㗎，你係咪有啲精神问题呀？耶稣讲你真係语无伦次喎，呢头先至话俾你听个个都知，跟住就话佢唔知，个个都唔知。呢个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我哋再嚟睇下。 更加矛盾啦。而家我哋睇三十六节讲啲几乎相反嘅说话，话那日子那时辰冇人知道，连天上嘅使者也唔知道，啊，人子亦都唔知道，唯独天父知道，啊，冇人知道。跟住咧，啊，跟住就讲啲好古怪说话，佢话那些事啊，就头先嗱第三节咧，嗰啲门徒话咧，啊，喂。嗰啲事發生啦，耶穌就講嗰啲這些事，究竟這些事啊，同埋啲預兆係乜嚟嘅咧？究竟那些事係指咩？好明顯啊，耶穌係回答呢一個門徒嘅問題啊，回嗰啲門徒問個咩問題啊？佢話你降臨和世界啲末了有什麼預兆咧？即係門徒嘅問題就問耶穌啊，你降臨嘅時候同埋世界嘅末了有啲咩徵兆啊？有啲咩 signs 啊？有啲乜嘢咧系啊预兆啊？于是耶稣喺第五节至三十一节就讲出啲预兆出嚟啦。这些事就系第五节至三十一节啦。你再详细嚟睇睇第五节至三十一节嘅时候，你真系摸下个交下头，佢究竟讲乜啊？第五节话有好些人冒耶稣嘅名出嚟，我是基督，我是基督，迷惑好多人。第六节就话打仗和打仗嘅风声，第七节多处有饥荒有地震，第九节话杀害信徒，信徒为主啊嘅名咧被万民恨污，第十节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污，第十一节有假先知迷惑多人，第十二节不化嘅事情增多，爱心渐渐冷淡，十四节话福音传遍天下，第十四节二十节逃难，二十四节假先知假基督。你再详细嚟睇睇呢所谓预兆啊！嗰啲系咪预兆嚟嘅咧？嗱，就好似无花果个嫩叶生出嚟啦，你就知道夏天近啦，因为呢个预兆系好明显不过嘅。但系当耶稣嗰度喺第五节至到廿四节讲啲预兆嘅时候啊，我想问一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自从新约圣经开始，直至到而家，有边个时代唔系有呢啲事情发生？有哪个时代不是有冒住基督的名话他是基督呢？早在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没多久就已经有人话他自己是基督了，一直至到二十个世纪都有人了。有哪个时代是没有饥荒呢？有哪个时代没有地震呢？我去 Google 一下，哪个世代最多地震呢？第八世纪。第八世纪是最多地震的，比现在更多地震。打仗，有哪个世代是没有打仗？在信使当中只有三百几日是没有仗打的，其实成日都有仗打的。啊，信徒跌倒啊，几时候没有信徒跌倒啊？你说啊，哪个时代是没有饥荒？哪个时代没有地震？哪个时代没有打仗？哪个时代没有假先知？哪个时代没有假基督徒？如果硬是说这个是主再来的预兆的时候呢，就容许我做个比方了。如果有人问我啊，诶，苏牧师，你几时翻嚟香港长期居留啊？咁我就会咁答法啦。我翻嚟嘅时候有啲预兆嘅。咁于是咧，你问啦，有咩预兆啊？当你见到香港有人打交，当你香港见到有人跳舞，当你见到香港有人唱 K， 当你见到香港有人俾人拉，你就知道我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我想问一问啊，有边日香港系冇人跳舞噶？有边日香港系冇人唱 K 噶？有边日香港系冇人俾警察拉噶 ？For what reason 啊？拉在香港都冇乜所谓啊，总之唔好拉上去就得啦。有边个时候冇呢啲咁嘅嘢啊？你讲话呢啲系个预兆啊，讲咗等于冇讲啊？你谂系咪？你讲咗等于冇讲啊？好明显，个个时代都有打仗、有饥荒、有地震。当呢班门徒问耶稣啊，你嚟嘅时候世界末了有啲咩征象啊，佢就讲呢啲嘢，你话系咪语无伦次？我諗我哋系好受啲时代论嘅影响啊，以至我哋諗到呢啲啊，主再来一定有呢啲，从冇去用脑去諗下边个时代系冇呢啲嘢。我諗我哋将耶稣睇得太低能了，太冇智慧了。我可以话五节至到二十四节，所谓呢、這个、啊、有多人有多信徒或者有多牧师讲话系主再来嘅预兆嘅时候咧，根本就唔系预兆嚟。 我哋只不过系受一啲错误嘅释经错误引领我哋。第三节，你睇下第三节啊，门徒问嘅问题系咩？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佢将两样嘢夹埋一齐嚟睇噶。你降临，即系尼赛亚降临，同埋世界嘅末了有啲咩预兆呢？然后耶稣就答呢啲啦。咁于是咧，我哋就拗个头啦。究竟讲乜啦？嗱，我哋试下咧，详细嚟睇一睇，理解一下。我哋要明白呢段圣经，最紧要我哋要明白三个好重要嘅背景。如果我哋明白呢三个重要背景嘅时候，或许我哋可以攞睇到一啲嘅端倪。第一个，犹太人对主降临同埋世界末了嘅观念系咩？因为门徒嘅观念就喺第三节就问耶稣嘛，你降临即系尼赛亚降临，同埋世界末了有咩征象啊？咁我哋第一样嘢，我哋要问下犹太人点睇呢两样嘢？犹太人点睇啊？尼赛亚降临同埋主再嚟啊？第三节佢问个问题，一定系同呢个犹太人嘅背景好有关系嘅。讲起，首先我哋睇睇第一样嘢，主降临同埋世界末了系咩意思？如果你翻去旧约圣经，你就事实上发现有一个 term， 有一个词句时候啦，尼赛亚降临，主降临嘅日子啊，称之为 the Lord the day of the Lord， 主嘅日子。譬如约珥书第二章三十至三十一节，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十三节。当你读呢个旧约嘅时候，犹太人对主嘅日子嘅睇法，是有几个特点的。主嚟嘅时候系一个做啲咩嘢呢？尼赛亚嚟嘅时候咩呢？系一个审判嘅日子，神嘅愤怒彰显嘅日子。所以当约翰啊，施洗约翰出嚟传道嘅时候啊，佢个信息系个咩信息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嘅愤怒呢？边个叫你去逃避将来愤怒？将来嘅愤怒就系主降临嘅日子啊！即是说尼赛亚来的时候，根据犹太人在旧约圣经的想法，主降临就是审判主愤怒的日子了。他不单止是愤怒的日子，亦都是拯救的日子。对神的子民来讲是拯救，对不是神的子民来讲是审判和咒诅，亦都是 末世的日子。就因为呢一个咁嘅观念啊，犹太人呢个咁嘅观念，嗰啲门徒就对耶稣话啦：主降临同埋末世嘅日子几时有咩征象？将呢两样嘢混为一体啊！但耶稣嚟系将呢个观念有唔同睇法。主降临唔系一次过嘅降临，系分两次唔同嘅。第一次降临系拯救，第二次降临系审判。第一次降临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面，第二次降临就是人子从天荣耀的降临。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如果你看回路加福音，他在会堂第一篇讲章，他就引用了史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至第二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黑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如果我们比较这一段圣经，即是耶稣基督第一次讲章，在个会堂里面路加福音第四章讲章，比较去旧约的以赛亚书，即是去引用这段圣经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至第二节，你就发觉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事。耶稣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是特登留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说话，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但是在他的讲章里面完全没讲，没提都没提的。这句说话是什么呢？这句说话就是神愤怒的日子，报仇的日子。原来耶稣基督是跟旧约的，即是表面上旧约的睇法一个不同的地方。旧约的睇法或者犹太人睇法，以为尼赛亚只是一次来的，他来做两样东西，是审判和拯救。而这个尼赛亚来亦都是等于世界的末了。但是耶稣基督 嚟到嘅时候就唔系咁样嘅。耶稣基督嚟到嘅时候，第一次嚟系拯救嘅，第二次嚟先系审判嘅，再嚟嘅时候先审判。所以当佢第一次嚟嘅时候，第一次讲到喺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嘅时候，佢引用呢个旧约嘅以赛亚先知书，旧初以亚先知书又系讲拯救嘅日子，亦都系讲审判嘅日子。但系耶稣嗰度就系将神呢个愤怒嘅日子、报仇嘅日子完全唔提，完全唔讲，净系讲嗰啲好嘅嘢，净系讲救恩嘅嘢，瞎嘅瞎眼嘅得看见，啊，瘸腿嘅得医治，穷人有福音俾你听。佢完全冇提，就因为耶稣嗰度睇个主降临，唔系分两，系分两次，唔系一点啊。于是你会问啦。咁咪即係舊嘅錯咗喎，咁又唔係咁睇法喎。喺英文有一個字叫 telescopic， 咩叫 telescopic 呢？從遠處睇。我記得啦，有一次我同我屋企呢就揸車，由三藩市揸車揸去加拿大嘅 Calgary， 好遠啊，好遠啊，即係揸成幾日咋。我哋要經過洛杉磯山脈，即係 Rocky Mountain 嘅時候，離遠去睇嘅時候呢，就見到一個高山。当我哋开始上高山嘅时候，就发觉山后有山，山后有山，再有山。呢个就叫 telescopic view。你从远处睇呢，以为只有一个山嘅。但你去到嘅时候呢，发觉原来山后有山嘅。旧约嘅先知去睇呢一个将来嘅时候呢，佢只以为只有主降临，佢就两样嘢嚟睇。但去到主降临嘅时候，你发觉仲有一次嘅降临。所以我哋叫旧约嘅先知嘅睇法系一个 telescopic 嘅睇法，系旧约嘅睇法。去到耶稣基督嘅时候，你发觉佢系分两次嚟嘅。但呢班门徒好明显系受旧约嘅犹太人嘅思想影响，于是佢就将呢两样嘢夹埋一齐嚟睇啊。点样夹埋嚟睇啊？主降临同埋世界末了有咩征兆？呢个系第一点背景，我哋要需要明白。第二个背景是历史背景。如果我们再来看第24章第一节至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耶稣不是无端端讲这一番说话。你看看个背景。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个圣殿呢是希律王重建的。希律王是一个在历史里面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他有很多很伟大的建筑，其中一个建筑呢就是个圣殿。他亦都起了一个马沙达，他亦都起了一个海港，人工的海港，因为以色列是没有海港，他用人工起了海港。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希律大帝是一个非常叻嘅出色嘅一个建筑家。去起呢一个嘅圣殿嘅时候，我哋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嘅时候咧，睇个圣殿。下面个圣殿嗰个石头啊，系有成500几吨重。耶路撒冷喺个山上嚟噶吓，我哋一睇见嘅时候咧，个个人都有问题。哇！嗰陣時你點搬嚿咁重嘅石頭去咧？500几吨喎，即係又冇起重機，又冇吊重機嗰啲，咁佢點去咧？即係我而家都諗唔通，我哋點會運嗰啲石去？即係所以希律係一個好叻嘅一個建築家。喺希律所建造嗰個聖殿裏面咧，石頭同石頭之間係镶咗啲金嘅。佢加上咧，聖殿係喺個耶路撒冷係最高嘅地方，個太陽一射落去嘅時候。射到啲金闪耀出嚟嘅时候，哇，好壮观啊！喺呢个时候啊，嗰啲门徒去到橄榄山，橄榄山就系呢一个呢个圣殿山嘅对面啊。个太阳一路射出嚟，咁样照出嚟嘅时候，嗰啲门徒直头哇咁犀利！耶稣你睇下，哇个圣殿几劲几犀利！于是耶稣咧就讲呢番说话，耶稣话。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一个好伟大，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我哋个个都知道，读过历史嘅人我哋知道呢段圣经应验喺公元后68年至69年所发生嘅事。68年至69年系犹太历史里边最黑暗嘅一年里边。嗰年犹太人作反，想搞独立嘅战争，推翻呢一个罗马人。于是提多将军就率领罗马嘅军队，重重围困耶路撒冷。喺呢场战役里边，根据做 Josephus 犹太嘅历史家记载，系有100万嘅犹太人被杀死嘅，100万嘅犹太人被杀死嘅。所以呢段圣经有嗱，呢段圣经话咧吓，呢段圣经头先我哋读呢段圣经咧，去讲过话啊，你即系从呢个咁样嘅屠杀，前又未有，后又未有，呢个系最劲啦。咁有啲人同我讲话，唔系话牧师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有600万人咧，系600万嘅犹太人被杀死嘅吓。啊，而家打仗咁一下都有好多人死啦。嗱，你要明白啦，我即系个而家嗰啲打仗嗰啲系嗰啲冷血打仗啊。咩叫冷血打仗咧？我要打死人嘅时候，我揿一揿个掣，即系好似打游戏机啊嘛，揿一揿个掣，死咗我见唔到血噶，我见唔到个字咧喺个画面里边。但旧时打仗唔系啊，你要杀死100万人嘅时候，着把刀咁样捅过，系流100万嘅人嘅血啊！系一个好不可思议嘅一幅图画嚟嘅，完全不可思议嘅，难怪啊！即系做 Josephus 记载呢场战争嘅时候，有100万人捐躯，有10万人被掳，系历史嘅惨剧，完全冇。是一个一个是用刀去刺死的，是很震撼的一件事。即是说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讲这件事的时候，一定是想到69年所发生的事。第三，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我们或者会更加明白。我哋要明白马太福音第4章讲咩嘢嘅时候，我哋一定要睇一睇嘅上文下理，内容去物。24章唔系无端端耶稣讲呢番说话嘅，有前因有后果。成个马太福音最重心嘅地方就系16章21节，似乎系整个福音书嘅分水岭。啊，呢件事发生喺该撒亚利亚腓立比嘅境内。亦都是耶稣传道的时候行去最北的地方，亦都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地区。耶稣去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个，他就对那些门徒去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说我是谁？他问那些门徒，你那些人说我是谁来的？第二个问题，你哋话我系边个嚟啊？耶稣临升天嘅时候咧，就对啲门徒考个 oral examination 啊！我下个礼拜我都要考 oral examination。佢问佢两条问题，嗰啲人话我系边个嚟，然后问你哋话我系边个嚟，最后要 check 清楚，佢先要翻天父度。当彼得话你系基督，是永生神嘅儿子嘅时候，耶稣跟住就讲两件事。我要将呢个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在成本马太福音里面，教会这个字是第一次出现。是教会这个字是福音书里面第一次出现，是耶稣基督提到这个教会，然后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二件事，他就预言他的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说明，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首次喺度清清楚楚讲明佢要死。你睇睇啲门徒点反应啊？你睇睇彼得点样反应啊？开头嘅时候系威系细咗，你系基督，你系上帝嘅儿子。耶稣话你是彼得，我要将呢个教会建造者磐石上啊，阴间权柄不能胜过他。当彼得就话你唔死得噶。你是尼赛亚嚟嘛？你嚟呢度系审判世界嘛？点会死啊？耶稣点同佢讲啊？ 佢彼得就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他：撒旦，离开我去吧！我唔知道我哋睇唔睇到两样嘢。第一，教会呢个字第一次出现；第二，耶稣系好清楚喺度讲明佢必须要受害。跟住彼得话：你万万不能，因为对佢嚟讲啊，弥赛亚嚟到嘅时候系一个荣耀，点会死啊？点会钉十字架？耶稣话：撒旦退去吧！由嗰段圣经开始，由马太福音十六章一路打到去耶稣嗰度钉十字架，全部都系讲耶稣点样走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呢、这个就系前因。呢段圣经二十四章之前所讲嘅事，就系耶稣嗰度要死，耶稣嗰度要上耶路撒冷十啊，要去受害。跟住下嚟啦，讲完前文啦，然后下嚟啊，二十五章系讲乜嘢？二十五章全部嘅比喻有一个主题，所有主题就话你要好好预备主再来，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我哋要交账，当审判嘅时候就会将绵羊同埋公羊分出嚟，系将忠心嘅仆人同埋恶仆分出嚟，所以你要好好预备，因为你唔知道主耶稣叫你几时再嚟。呢、这个就系个背景。嗱，如我哋要明白历史嘅背景，我哋要明白圣经嘅前因后果，上文下理，然后我哋再去睇一睇究竟呢段圣经所讲乜嘢。明白咗个背景，我哋再嚟睇段经文嘅时候，我哋就会明白到二十四章成个中心就喺第三节门徒嘅问题。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第四节一开头开宗明义就讲得好清楚，佢成段圣经嘅主题就喺第四节：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耶稣所讲所有呢啲啊，所谓征兆啊、预兆啊、将来咩嘅？唔系刘伯温嘅烧饼歌嚟，唔系想去满足你一啲好奇嘅事。啊，耶稣几时嚟啊？啊，几时会有咩啊？啊，几时会点啊？几时会？耶稣唔系满足，耶稣所讲所有嘢只有一个中心，个中心就你哋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二十五章嘅中心就系一连串就系呢个主题，就话你哋要警醒，免得入迷惑。首先我哋睇一睇点解要讲第五节至二十八节啊？佢要讲明一件事啊！你哋以为主再嚟啊，就系、是、世界的末日，就系、是、荣耀嘅日子，就系、是、审判嘅日子啊！天都光晒啊！犹太人以为个个就系我哋报仇嘅日子啦，个个就系我哋荣耀嘅日子啦，个个就系审判敌挡我哋嘅日子啦。当你咁样去期待耶稣基督第一次嚟嘅时候，你是大错特错。他是话俾我哋听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啊！耶稣嗰度是话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呢个系咩信息啊？呢个时候唔系去统治啊！呢个时候唔系做王啊！呢个时间系受苦难啊 ！It's not the time to reign, it's the time to suffer.今日基督徒完全唔明乜嘢叫做受苦。BSF 最近系研读启示录，我太太咧就带住我孙，佢四岁大，去参加呢个 BSF。啊，佢哋有细蚊仔嘅 program 啊。啊 ，Jackie 一翻到嚟咧，同我讲啊，学咗咩歌啊咁样吓。我太太翻嚟咧就讲佢哋嘅 discussion 咩？佢讲紧苦难。美国郊区大多数是白人 middle upper middle class 的人去讲苦难。有个姊妹说苦难了咩？我隔离轮舍挤了个垃圾桶在我 driveway 里面，这个叫苦难。 有多迷惑我哋啊！买化妆品啊，吓、啊、烟啊茶香水啊，呢啲就系会叫我哋迷惑我哋啊！我就谂翻起中国一个皇帝啊，嗰啲人话冇饭食啊，啊点解何必不食肉味呢？今日呢个世代，我谂我哋真系唔知乜嘢叫做苦难啊，唔知乜嘢叫为主受苦啊，从冇谂过，原来我哋喺呢个世界上做基督徒啊，我哋谂住，尤其是成功神学，佢所俾我哋一套系咩信息啊？成功神学俾我哋一个信息就系咧，你凡事顺利啊，股票又升，吓、啊、职业又升。仔女又好，样样呢就因为你有信心。咩叫苦难啊？苦难系咩意思啊？呢班门徒完全唔明白，佢哋受好多苦难啊，主嚟嘅时候就应该系报仇嘅日子啊。但系耶稣佢都话俾你听，你会睇到有打仗、有地震、有饥荒、有患难、有被害，众人系会俾你好多嘅压力，好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爱心冷淡。仲有好多人自称为基督是先知的陷烂在这里充斥在个教会和整个世界里面。但是奇怪一样东西，就算我读这么多行里面有一样是积极的，不是负面，福音却被讲传整个世界。这个就是吊诡了，这个就是吊诡了。你期待福音是怎样会传出去呢？就是当教会是风雨飘摇的日子的时候，教会就退。大的是这样，小的也是这样。大的意思是整个教会整个世界是这样，小的是你个人经历的。我想回起我自己的，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上帝是最近，什么时候我写书是写得最多，就我太太生 cancer 的时候，日日带着个 N95 去玛丽医院，分分钟惊住冇咗自己的太太。就在这个时候觉得基督是最近。今天如果我们不是看到今天这个世代，上帝告诉我们听，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世代是一个苦难的世代，我想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基督教的真理。第十五节至二十七节也都有一段很古怪的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啊，好像马太写这段的时候，他都说呢，你们都或者他想着我们不会明白，十五节至十五节。当你们看见先知但以利所说的，那施行毁灭的亵渎者站在圣殿，然后读者经的人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那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在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就苦了，你们要祈求好让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自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从没有这样的灾难，将来也不会有。在这几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特点。第一，第十五节他讲到但以这段，即是所讲发生的事一定是跟但以你所讲的那段 说话有关系的，在但以里面所讲的说话有关系的。而但以你所讲的是什么？是讲的圣殿是被凌辱。第十七节他说这段圣经发生在犹大，不是普世性，是地方性，是 local， 不是 universal， 是只是限于在犹大，不是整个世界发生，只是在犹大发生。第二十节一定是跟犹太人有关系，因为为什么这里提到安息日有神的选民，最好不在安息日发生。为什么特别他耶稣 特别提到说没有安息，你祈求没有安息日就发生了，为什么耶稣讲得这么古怪说？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律例，安息日不可以跑步跑，不可以行路行多几多里。 咁如果你行得咁短里嘅时候走就冇用㗎嘛，你走咁应该要走多几里呀，咁你最好唔好喺安息日发生啦。如果安息日发生你行到嗰度哦够钟、啊、你又停喺度咁就俾人哋照鸽㗎啦。所以耶稣系笑呢班你正系驱离于一啲旧约嘅呢个教条嘅时候一定系冇用。二十一节有极大嘅灾难，从世界嘅起头至到如今没有这样嘅灾难，后来也没有。於是我哋会问究竟耶稣所讲咩呢？我自己相信是讲六九年的时候。六九年的时候。啊冇错，表面上但以理书是讲到在公元前170年的 Antiochus Epiphanes, 是在一个叙利亚的皇帝怎样逼那些犹太人献祭去、啊、将个猪在那个圣殿里面献祭，於是又惹起马加比的、那个革命。但呢段圣经更远的睇到亦都是讲到圣殿被查了，六九年整个犹太完全散晒。如果我们读犹太以色列人历史，我们知道六八年六九年是一个最关键的一年，那年之后犹太人就各散东西，去到北，去到欧洲，去到完全没有在中东里面可以任何的立足。但奇怪，你再睇二十七节嘅时候咧，我哋发觉耶稣基督又讲另外一个日子嘅征兆，就系人子降临，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堕落，天地震撼。那时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嘅云降临，而佢嘅信徒被召集在一起。我相信呢个就系讲到主再嚟嘅日子，耶稣基督再嚟嘅日子。再嚟嘅，然再嚟嘅只跟住喺三十六节，耶稣基督，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冇人知道几时会发生，嚟到好似贼一样。有时我读下圣，即系读圣经，觉得奇怪，点解讲耶稣再嚟用个贼嚟形容咩？即系通常我哋有贼人嚟到咁啊，即系话耶都当耶稣系一个贼，即系好奇怪。以前我都唔係好明白，唔係好了解，直至我屋企俾人爆竊嘅時候呢，我就會明白。幾個月前我同我太太落去羅省探我個女，我哋係大安旨意，個區好好㗎，治安好，隔離鄰舍都好好㗎。我哋呢冇交任何嘅防盜系統，嗰道門呢求其咁樣閂咗就算，入去後院嗰道門呢一推入就出㗎啦，就入啦。直到回到家的时候，咦为什么开了道门的呢？进去看看，被人偷了东西，入屋行劫，因为不警醒，一点都不警醒。现在开始警醒了、啊、警醒到一样东西呢，就是呢、啊、我太太特别警醒，我家有个查经班的，星期六呢就好多弟兄姊妹嚟我屋企查经啊。我呢就唔警醒嘅吓，费事成日都开门啦，咁啊有即係唔使锁啊，一嚟到咪要过开门得啦。但我太太一见到冇锁呢，佢就闩一个闸，第二个闸，第三个闸冚晒啊，第二个再敲咗开一个，再开一个，再一个，真係认真警醒啊吓。个分别喺边度呢？就是、警醒。你唔知个贼人几时嚟到？今日我哋有冇警醒？我哋以为安全，人正觉平安稳妥嘅时候，灾祸就突然间嚟到，如同惨难嘅妇人无可避免。好自然我哋会问，耶稣基督话：你要明白我哋系一个乜嘢嘅世代里面，我哋要去睇到呢个时代系一个乜嘢嘅象征。香港是怎样？我们看到什么象征？聪明人就懂得去预备，一个聪明的教会就懂得去预备，一个不聪明的教会到时一定是无可避免拆老光顾。弟兄姊妹，个人如是，教会亦都是如是。 我们怎样去预备迎接上帝，怎样去预备在个五个童女预备好啊，就一个没有预备有个童女。我们是能够去交账的时候是对得住这个的主人啦，就抑或我们是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就是一个恶仆。耶稣屡次告诉我们，你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一个不懂得去体谅这个是一个什么的环境里面生存的人，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主，我同心低头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你给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真的要警醒度日，免得我们入了迷惑。你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代不是一个荣耀管治的世代，而是一个侍奉受苦的世代，教导我们懂得怎样好去服侍你，预备自己。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特别在香港今日的时刻里面，给我们有洞悉明白这些 signs of the time 是什么东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